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意大利萨丁岛主教向教宗方济各述职。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救主慈悲圣像开始了巡游全球的活动，并一直延续到2033年禧年。梵蒂冈新闻网迎来卡纳达文网页。意大利萨丁岛地区的主教前来梵蒂冈述职，并于4月8号上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随后，该地区主教团主席穆拉主教满意并微笑着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与教宗的会晤。他说：“我们很高兴地聆听了教宗，并与他交谈。当天上午，大约1.5个小时的会晤是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时谈话内容也很丰富。”穆拉主教称，这次述职是一个美好的谈话机会。在交谈中，主教们与教宗一起讨论的问题包括对教会来说萨丁岛现今的重要性是什么，以及他在基督信仰和社会方面的渴望有多少。此外，会晤中也提到萨丁岛地方教会面临的挑战、问题、紧急情况，以及革新和有意愿为公民社会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穆拉主教指出，教宗聆听我们，我们也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他对教会的看法。在这背景下，特别是对萨丁岛地区教会的现今与未来的看法。最后，穆拉主教总结道：“这是一次积极的会晤，会晤时气氛愉快。我们在教宗的身旁，作为萨丁岛地方教会，我们很高兴属于普世教会。”教宗方济各4月8号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们。正是在6个月前的10月7号，以色列遭到残暴袭击，导致1100多人死亡，240人被绑架，其中包括妇女、老年人和儿童。教宗与这些家属会见时间不到1个小时。这些人质的家属手中拿着标语牌，上面有被绑架者的照片。教宗已于去年2023年11月22号分2个不同的时刻分别接见了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和在加沙战争中付出极大代价的巴勒斯坦人的亲人。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当时解释道，教宗方济各愿意对每个人的痛苦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在公开讲话中屡次呼吁要释放人质，加沙地带要停火，以及要让当地居民得到人道主义救援。这些为解决冲突都是急迫和必要的条件。以色列人质的家属除了与教宗会晤外，也要与意大利政治机构的代表以及意大利犹太人团体的代表会晤。 一幅慈悲圣像于4月7号慈悲主日开始了巡游全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33年禧年。该幅圣像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杰拉的天主慈悲小家团体，为纪念慈悲使徒友爱会成立25周年及天主慈悲小家团体成立10周年，该团体的义工和被救济者携带着这幅圣像于去年11月来罗马朝圣，并于11月6号蒙教宗接见。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建议他们将这幅圣像带到世界各地的圣堂、广场和家庭，直到2033年禧年，即庆祝人类获得救赎2000周年的禧年。教宗亲自降服了这幅圣像。该幅圣像是古拜占庭三折圣像画式样，它完全按照传统拜占庭圣像画绘画技法和标准材料制作。这幅圣像画的特别之处是，除了绘制耶稣基督慈悲肖像外，还添加了一些慈悲使徒的圣读。这些圣读分别属于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圣富天纳修女、圣女小德勒萨、加尔各答的圣女德勒萨修女和青年真福阿库蒂斯。在圣座传播部与印度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总教区的协助下，卡纳达文于4月2号成为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使用的第53个语言。班加罗尔总主教马查多强调道，我非常荣幸能见证卡纳达文网页上线，关于教宗、圣座、普世教会和世界的新闻将为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地方教会带来巨大的益处和影响。感谢我们敬爱的教宗方济各持续强调同道协行和把教会带到边缘地区，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解释道，这是一门古老的语言，但至今仍然活跃。在印度有3500万人讲卡纳达语，这一举措表现了对他们文化的敬意，同时这也是一项真正的传播服务，一种共同前行的方式。在教区和国家朝圣团为庆祝禧年而登记注册的同时，在罗马的文化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文化活动将在2025年的整个禧年中免费提供，有些甚至在2024年就已经展开。4月4号上午，菲西凯拉总主教、杰雷蒂神父和维加诺蒙席在圣座新闻室就禧年及文化项目发表了讲话。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希望禧年的文化活动能够实现教宗方济各表达的愿望，即成为我们都感到迫切需要的重生的标记。他介绍了迎接禧年所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细节将于今年5月公布。总主教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因为文化是无价的。例如2024年将举行的3场音乐会，圣座福音传播部的外部合作者杰雷蒂神父介绍了计划于2024年底在罗马市中心圣伊诺斯殉道堂举行的圣像展，展览将展出至少20件作品，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叙利亚的传统作品。这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与梵蒂冈博物馆之间的特别合作。在拜占庭艺术背景下的圣像画特别适合为禧年做准备。杰雷蒂神父强调了他们宝贵的价值，在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中展示充满和平的图像。 他补充道，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大量图像包围的时代，我们被邀请对图像进行快速和肤浅的消费，而没有进行内省。因此，圣像画应被视为以某种方式抑制这种粗暴和贪婪消费的元素，因为他们邀请我们进入一种象征主义，而不仅仅是被外在的审美和情感所吸引。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副总监维加诺蒙奇介绍了将于4月14号在罗马省立电影院开幕的电影节。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为希望的面孔与反面，开幕影片是维托里奥·德西卡和切萨雷·扎瓦蒂尼于1945年合作的电影《天堂之门》，这是近期修复的版本。具体来说，德西卡·扎瓦蒂尼的作品《天堂之门》讲述了病人前往洛雷托朝圣地的朝圣之旅。该影片于1944年3月至6月在纳粹法西斯占领罗马首都期间于城外圣保禄大殿拍摄。蒙蒂尼枢机及未来的保禄六世教宗也参与了制作过程。当时他是圣座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曾多次前往拍摄现场。维加诺强调，这是来自圣座的特别关怀，并补充了一个当时的趣事。扎瓦蒂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希望我拍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给我完全的自由，我说的是完全的，只要这部电影基于基督徒伦理。但谁不是基督徒呢？基督就在门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1897年的夏天，在基督升体节之后不久，济宁城里的主教住处的围墙内聚集了一大批参加全省传教士大会的传教士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推选一位代表前往斯泰尔参加即将召开的圣言会全体代表大会。发出参加会议邀请的是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他认为山东南部的主教作为省级主管有权利参加该会，另外再选一位传教士，候选人当中有两位获得相同的票数， 弗若瑟神父和卢国祥神父，这就要通过抽签来决定了。弗若瑟神父作为年长者先抽，可他没有抽到，他一下子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他得回到欧洲的想法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突然离他而去了。弗若瑟神父压根儿就不愿离开中国，回到欧洲并将完全离开传教团，对他来说那是最大的牺牲。福神父的这种担心不存在了，可却被加上了另一个重担，主教的离去使得整个传教团的责任都压到了他的身上，方向盘又交到了他的手里，真正是临危受命。尽管义和团暴乱在传教区的西南角暂时得到控制，可依然是阴云密布，传教区的多个地方都在抱怨官员和民众的敌对态度。自从极端保守的李秉衡就任山东巡抚以来，这种敌对态度越发明显了。弗若瑟神父自己在一篇报告中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在这段时间内传教团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先提到了一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写道：自从李巡抚通过暗中指示煽动排外情绪以后，他所有的下属官员自然都心领神会，唱起了一个调子。有人公然在大街上劝告人们要小心提防外国人的宗教，就像现在已离职的汶上县令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教友们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被鞭打。遗憾的是，山东南部我们最高的上司兖州府的道台也在其中，对有根有据的抗议全然置之不理，不给我们回信，也不让我们去拜访他们。在菏泽县，他们违反所订立的条约，强迫我们的基督徒为外教的民俗活动缴钱，那里的县令毫无理由地让我们的教友上法庭，把他们关进大牢受苦达数月之久。租给我们房子作为祈祷室的一个外教人被罚款30吊，我求助于县里的官员，然而徒劳无功。于是我又求助于兖州府道台，仍然毫无结果。众所周知，那位好官彭福将由于公平公正地解决传教事务而丢了在济宁的官职，还有杰出的济南府道台张尚达，他因为为传教团做了一些事而被降级。每一位公正公平对待我们的官员都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在摇晃。韩李神父在菏泽县的原庄遭强盗袭击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薛天赐神父在巨野李庄遭人刺杀却是最近的事情。南方济神父和诺广逊神父在资阳遭强盗袭击，除了天主的保护外，还得感谢跑得飞快的那匹马才侥幸得以逃脱。布恩布神父也从伊州府来信，他同样显得很悲观，官员的态度预示着将来的工作会非常的艰难。安置泰主教开始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应邀去参加圣言会大会，这项任务看起来十分紧急。此外他去罗马述职的时间也到了，现在他终于可以把他的副主教看作是一位经受过考验的人，并能够放心地把传教团的事务托付给他。于是他在1897年7月29日从坡里庄启程，在这之前福神父热心地帮助他写好了必须呈交给罗马的报告，他自己又要再次接受在济宁的职位。在那里他不仅是传教团的行政主管，还要关心于10月16日重新开始的传教助手学校。 后一项任务让他有些头痛，因为他觉得由于许多其他的工作要他去做，要他去操心，因此这件事情会让他力不从心。该学校大概有40名学生，恩波仁神父负责建造济宁的圣神教堂，教堂壮丽宏伟，一点点的在增高。其他的传教士也在各自的区域内努力的工作着，直到一声惊雷在传教团炸起，能方济和韩立神父被杀了。11月2日早晨，这可怕的消息从距离济宁70里的路程的事发地点张家庄传来，福神父立刻带上德天恩神父和诺广训神父启程，亲自到现场去调查这可怕的事件。到了内里，他从薛天姿神父和众教友的口中获知了整个流血事件的来龙去脉。福若瑟神父和德天恩神父两人来到两位遭杀害的弟兄面前，他的心情肯定是异常的沉重。躺在那里的两位曾是他亲密的朋友，和所有的传教士一样，他赞赏和敬爱能方济神父的恭顺、谦卑、责任感，对上级和同事的忠诚不渝。能方济神父从1885年踏上山东南部的那一刻起，就以无限的忠诚和忘我的奉献精神，有时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勤奋地工作着。福若瑟神父就曾和他一起度过了在盐城的艰难岁月，他在阳谷已是困难重重，然后前往单县，被人恶意地打断了胳膊，从而很快结束了在那里的工作。之后他在广阔的汶上地区承受着劳累和苦难，不久前还遭到了强盗的袭击。就是在几天前，他特别请求副主教恩准他做这一次旅行，谁知这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传教士当中没有人不爱戴能方济神父的，和他一道丧命的韩立神父同样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是1889年秋天才抵达山东南部的，但是他已经成为教区内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天资极高，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能言善辩，聪明能干。更可贵的是，他是一名亲切、高尚、性格开朗的人，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为他所吸引。他具有奉献精神，不知疲倦，愿意为每个人服务。他总是精神抖擞地投入传教工作，在特别困难和危险的巨野县和菏泽县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新的模范堂口。尽管教会在面对当前的传教困难环境，韩立神父仍将传教事业放在自己的心中，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不会放弃传教。现在天主这么突然地将这两位弟兄召回天国，县令在验尸时共发现能方济神父身上有13处伤，韩立神父身上有9处严重的刺伤，清楚地表明了凶手的残忍和凶狠，他们是用长矛乱刺一通的。这就是给福若瑟神父留下的深深的伤痛。作为主管的他还有着另外的忧愁，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有可能成为其他罪恶行为的信号，那么现在的传教方向向何处去呢？同一天，从梁山又传来一则消息，10月31日晚上那里也发生了袭击事件。在这一时刻，福神父只能稳住自己的一颗站立的心，用顺从和信任的行动把自己交托给天主。你要把你的重担 谢给天主，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令人安慰的是，由于天主的保护，起码薛天姿神父逃过了凶手的魔掌。另一个值得安慰的是，教友们表现出爱心和忠诚，连一些外教人在那些天也自发地流露出悲伤的心情。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两位死者的尸体旁放声痛哭，这两人是为了教友们而离开人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葬礼如期举行，许多传教士都到场了，因为前一天下了整整一天雨，所以有个别人被淋得浑身湿透，到傍晚时分才赶到。两具棺木摆放于院子的中央，四周摆放着美丽的白色的菊花，这些散发着独特忧伤气息的秋天的花朵是友好的外教人从济宁送过来的，表达了他们深深的哀悼。最注目的是神圣的十字架，这两位传教士是为这基督的十字架来到中国的，现在他们在这片荣耀的土地上倒下了。这两位为传教事业奉献生命的弟兄长眠在青松翠柏的绿荫下，旁边是与他们埋葬在一起的多位弟兄，他们在共同期待着永生。当传教士们来到戴家庄时，他们总会光顾这肃穆的场所，在他们的墓前为他们献上祈祷，并请他们在天上为教友们带道。弗若瑟神父面对了这一切悲壮的场景，他的心在流泪，但他更懂得在这艰困的传教环境中，中国人民更需要看到天主的圣爱和救恩。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